第二章第一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这尼散月跟上一次的基斯流月中间相隔了四个月，也就是尼西米听到耶路撒冷的坏消息的时候，哭泣祷告等了四个月，你可以说上帝开始做工了，其实上帝从来没有停止做工，只是我们感觉等了四个月，而且这个做工不是，就是尼西米没有主动。各位，我再说，它是一个酒政，酒政是最被王信任的哈，因为这个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包括波斯，包括罗马帝国，很多人要杀皇帝的，那防范的也非常多，但是皇帝常常都是被最亲近的人杀掉。那么酒政其实调酒可能还是次要的，吃食物是最重要的，就是免得人家下毒，那是非常被信任的。过了四个月，有一天他拿酒给王。下面这句话，各位不要轻看这句话，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今天他我想是没有办法控制了，他有愁容，也许他等四个月等太久了，神怎么都没有做什么事，他有愁容了。你在王面前，各位不可以有愁容，在王面前哈，有愁容哈，两件事情，一个表示你有烦恼嘛，你有烦恼，你在我王底下工作有烦恼，那对我不满嘛？什么？你的脑袋要被砍下来是不是？才满意是不是？这是一个，你在王面前有愁容，不仅是亚达薛西王，我也在中外历史上看很多，怎么一脸苦相啊？怎么你在董事长面前看到他都不会笑啊？看到他就很愁啊？这个。一般的王，一般领导者不会同情你，只会很生气。下面一个更危险的，你在王面前有愁容，表示你有心事，有心事，尤其这种王的亲近的人有心事，王常常马上想到就是是不是有谋反的事情。各位，这个也不是我随便乱解的，你看尼布甲尼撒就是在但以理书的时候，他那个帮他解梦的人说，等了一下下，你把梦先讲出来我们解的时候，马上发脾气了。照尼布甲尼撒讲的话里面就是说，你们在拖时间，也就是说可能尼布甲尼撒觉得那个梦是神给他一个示警，有人要造反，然后他要查出的是谁，造反的人不是身边的这些最亲信的酒政，就是那些国策顾问，那些解梦的人，所以他不准他们拖延，让他们赶快讲。现在亚达薛西王也说，你为什么会有愁容？所以尼西米听到这句话就吓坏了。各位，我们从下面我们可以知道，尼西米有求于王。各位，你今天有求于你的老板，有求于你的顶头上司，你怎么求啊？你在什么时候求啊？一定是看他心情好的时候，对不对？看他很不错的时候，你要他心情好，希望你的脸心情也要很愉快的样子啊。那这样可以吗？哇，我们找机会讲啊，都要找一个最恰当的机会讲。我也不知道尼西米祷告了多久，结果他因为四个月哈，我知道他祷告了四个月，但是他筹划他要怎么跟王讲这种事，他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讲，因为太难了，太不可能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请假的事情啊，包括请假参加信友的聚会的时候，太难了，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好大的胆子。他没有讲耶路撒冷，他讲他的祖国。我怎么能够没有愁容？我不晓得这是圣灵给他的感动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讲，我们不知道怎么启齿求一件事情，圣灵就把最直接的话讲了。我有愁容啊，因为耶路撒冷现在遭遇非常糟糕。那感谢主，我马上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讲到曾经提过尼希米记里面，你看到他常常祷告，他随时在祷告，他在跟国王讲话的时候他也在祷告，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祷告不一定是跪下来，一个门关起来，那很好，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跟上帝连在一起的。你要什么？哎呦，各位，这个他应该要说什么？你要什么？我想尼希米是想好了，因为他底下他都胸有成竹，所以一个祷告的人，一个属灵人，并不是一个不去计划的人哈。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我喜欢，你看跟王讲话多困难啊。你什么时候跟我讲话说愿康牧师万岁啊？然后我如果在康牧师眼前蒙恩，康牧师如果你觉得好的话，请你怎么样？你需要跟我讲这么多啰嗦话吗？哦，要小心跟王讲。尼希米没有忽略到这些，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不是不忽略到这些政治官场上的一些该讲的话。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去，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欢喜差遣我去。他定的日期是12年。各位，你什么时候请假请过12年假？好大的胆子哦。王刚刚还不大高兴哎，他就讲出来了。好，一方面这是圣灵的工作，一方面他真的也是胸有成竹，有计划。我们多次讲，我们凡是依靠主、依靠圣灵，不是说不去思想、不去计划、不去努力，我们尽量，我们尽我们一切的力量去做。越信主的人，越靠主恩典的人，越是知道圣灵在做事的人，我们越是努力，而不是越懒惰。啊，一切都交在主手里，看主来做事了，没有错。但是主借着我们做该做的事。尼希米是一个非常会思想计划而且有行动的人，我觉得任何一个属灵的人都应该是这样。不要用我们的祷告、读经和所谓的属灵代替了我们该想、该筹划、该做准备的事情。他都想好了，他要12年。事实上他在这边做九镇，我想是从小在波斯长大的吧，在波斯出生的吧。这时候就是以色列王国已经100多年了，他恐怕是这里的第二代了。他也不知道耶路撒冷的状况，可是以他昼夜祷告，我想他恐怕家里也有一个详细的耶路撒冷街道地图，就好像你开车要到这里来，要看清楚什么时候左转右转，他一定有，他要计划要怎么去做。好，王后也在旁边，他这王后也有很多解经家花了很多笔墨讲这王后可能很不好，但是我们也就看到尼希米真的是在毒蛇猛兽中间周旋，跟你们一样啊。我不是骂你们的老板是毒蛇猛兽和你们同事，这是你们自己心里常常这样想的。 难哎，从来没有一个工作的环境是非常容易的，包括在教会里面。可是他这么一讲就把问题解决了，他不是没有继续碰到问题，事实上亚达薛西在以斯拉记讲也曾经对于耶路撒冷有过负面的命令过。我们不是一直都碰到一帆风顺的事，但是尼希米真的是想，他也惧怕，他真的也是有，我们上次看到他情绪是坐下来哭泣，这悲哀，这次是惧怕，惧怕也好，愁烦也好，悲哀也好，哭泣也好，有主，有主的灵在里面，这些情绪都可以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化解也好，使用也好，喜乐等等也都是一样，他都计划好。而且这个基础不仅在他平常属灵祷告，也在他平常的工作，他能够在王面前做酒证，我跟各位讲的已经是非常得信任了，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各位，布希总统贴身卫士不应该有伊拉克人的，也不应该有这个阿富汗人的，更不应该有回教徒的。亚达薛西的贴身侍卫怎么会有个以色列人呢？我在讲抗日战争的时候，总统他贴身侍卫会请一个日本人吗？天皇贴身侍卫会请一个中国人吗？不可能的啊。尼希米怎么会得到这样的信赖？那个你看以斯帖记，莫迪改也是，莫迪改深知波斯王宫的事情，他们都是很属灵的人，很有计划人，但是也非常用头脑。哈曼捐给王多少钱他都知道，那个数目那是一个秘密数字他都知道，他也知道宫殿里造反的事情。各位，基督徒不是不勤快的，基督徒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他平常调酒一定调得好，他平常能够周旋王和其他个人当中也周旋得好，不是你周旋得好一定就能全身而退。各位，但以理也周旋得很好，到最后被丢在狮子坑就丢在狮子坑，没有办法，太多的小人了。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王非常高兴，王又信任他，又愿意让他走，这很稀奇。不过我在这里要说，你得准备好，你要求什么，你的负担，你要什么东西，我们希望是来自神。各位，你要求什么？哎，我想我们诚实的说，我们刚才讲太多属灵的话，现在回到现实世界，你要求什么？哎，我希望我身材更好一点啊，我希望薪水更高一点啊，我希望你不会说啊，我要求好希望我们的团契人数能够日日增长。如果那样讲，那要不然就是你太属灵，要不然就是你现在有点在被催眠的状况中，没有讲出你心中的话啊。但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不开玩笑了，你要求什么？你的负担是什么？还有你也要让人家关心你的要求和需要，这些都是要长期的不断的在主里面。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然后人家问你要什么，你马上可以讲得出来，而讲的是主喜悦的啊。这里我看到圣经里面有太多这样的情形了。约翰福音4:27，耶稣跟一个淫荡的妇人讲话，门徒都不敢说，哎，你要什么，你怎么可以跟这样的女人讲话。你知不知道耶稣要什么？你知道耶稣跟一个淫荡的外邦妇人是一个犹太人不应该接触不应该对话的女人，何况是这种女人，门徒都不应该跟她对话，何况是圣洁的圣子。耶稣要求什么？第一个，耶稣要求水，对不对？耶稣可不是要去吃这个女人的豆腐。更重要，耶稣要求什么？耶稣从她那里没有喝到一滴水，耶稣要求，耶稣要她的灵魂。魔鬼要我们的灵魂，上帝也要我们的灵魂。我希望你看重人的灵魂，看重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就是一个一个神的灵魂。有人是要错了，要错了丧命了。 在列王记上第二章，所罗门的哥哥亚多尼亚真是笨蛋，他要求前王的妃子给他，就因此就被砍头了。你求错东西就被砍头了，你求对了就好。希罗底的女儿，传统说是撒勒美，她做错了事情，她用她的身体，神给她的美好的身体，跳出一场淫荡的舞，让她的继父希律在一个淫荡的生日舞会里面说出很多人，很多男人随便说的话，左拥右抱，哎呀小姐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要什么。撒勒美不是一个爱主的人，他不知道他该要什么，也真的很奇怪，他平常他不会问他妈妈，这个时候倒去问他妈妈了，平常不请教母亲的意见，这个时候却去请教母亲的意见，又请教错对象了。他要希律，他要施洗约翰的头。各位，亚哈水鲁王也要错东西过，哎呀也是喝酒吃饭很高兴了，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国的一半我也给你，说这些话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幸好以斯帖知道他要什么，当然以斯帖要的王好像不能给，因为命令不能收回，不过以斯帖还是很聪明的，用另外一个命令来盖掉这个命令，这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各位你知不知道保罗要什么？我再一次说，我们今天讲的是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保罗要什么。哦，这我也讲过，在使徒行传26章29节，亚基帕王说，保罗你想稍微劝我一下，就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多劝少劝，我向神有个要求，我要你的灵魂，不但是你，我希望今天一切，你知道在当时那个场面吗？路加在描述那个场面的时候，是亚基帕王还有各样的人大张声势而来，那是在一个很大的场面，那个很大的场面里面有王，有王公贵族，有千夫长，有可以说那是在王宫里面，在总统府里面的一个聚会了，各式各样的高级的人士都在，各式各样上流社会，而且是当时社会最上流的，可能部长级的还不能参加的，院长级才能参加的，四大天王才能参加的，那个场合里面有罗马人，有其他的官员，那个场合里面最可怜的就是一个保罗，保罗是一个囚犯。各位我再问你，你想要什么？各位姐妹对不起，你说我想要林志玲的身材，对吧？我想要李远哲的学问，我想要什么？我想要谁的钱？各位我再一次说，这些都不是坏事情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能不能跟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讲，布希总统也好，林志玲也好，你能不能说，林小姐我希望你像我，我不希望像你，我希望你像我，保罗说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我是一个囚犯，我没有王位，我不像你们坐在上面好神气，我希望每个人都像我，我要你们的灵魂，不是上帝。哦，这种人呢、啊，真的，这个世界什么都打不倒他了。保罗要什么？其实跟这类似的，在腓立比书，保罗说：“我看万事都如同粪土， 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我要认识耶稣，我要更多得到耶稣，跟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一样。我要什么？我要以色列人的命，上帝赦免他们。然后我要什么？我要认识你，我要见到你的面，我要你跟我同行。各位，你对上帝越大张口，他越喜悦。尼西米也好，保罗也好，耶稣也好，要求的所有的东西，有的是新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有的是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流奶与蜜之地，有的是这个，有的是那个。其实所有他们所要的就是让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的也是这个。我们在团契里要的，在教会里要的，请你始终记得，主让我做一个属你的人。属你的人，我可能真的好可怜哦，我好多很多自卑自怜。哎呀，保罗站在那些人面前好可怜哦，他一点都不可怜。亚基盼望，我希望你跟我一样。哎，我不希望跟你一样，你的权势富贵那些对我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有福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是多么有福的人？我巴不得你知道，我巴不得神不断地把这样的恩赐，这样的圣灵的光照放在我们里面，就像以弗所书保罗的祷告，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个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章38节也有讲。耶稣说：“你们跟随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门徒一下说不出来。哎，你住在哪里啊？他们意思不是说我们要跟你一起住在一个旅馆，不是。他们要跟随耶稣。感谢主，其实门徒并不太知道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就跟我们跟随主，我们不一定知道真的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求神把正确的心智放在我们里面。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神的国和义，神的荣耀，人的灵魂，我们更爱主，更属主，这都是同样的意义的事情。好，尼西米就要求了。我要求不是更升官，不是更发财，我要求不是说请你进某个名牌的酒，我要求不是说我休息的时间可以再多一点，我要求不是假日更多一点，我要求你给我12年的时间到耶路撒冷去修建城墙。嘿，王就很欢喜了。啊，我们再一次说，各位，神让王欢喜也很好，神让王出尔反尔也好，这些都不是我们不是用一个人的一次的遭遇来决定我们每次会碰到的。但是我们感谢主，他不但要求，他继续要求。哎呦，谦卑是很好的，但是不要谦卑到侮辱上帝的恩典了。神给你机会，你就大大的张口。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银楼之门的横梁和城门，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时候帮助我。啊，你看尼西米这些做法跟以斯拉记8章22节刚好相反。以斯拉就不要王的任何东西，我以向王开口为羞耻。这两个人做的都是对的，我只是说我们学习信靠上帝。至于上帝在带领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要什么，什么时候不要什么，这个做法各有不同。希望我们同有一颗全心信靠主、荣耀主的心。好啊，尼西米的问题就解决了。哎，问题才刚刚开始。哎，是他去了。 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求好处，就甚恼怒。后面你会看到这些人就开始在抵挡他了，而这些人抵挡他，这些人是犹太人的好朋友。他们抵挡可能不是为宗教的理由，他们表面上也是信靠耶和华的，他们抵挡是为了政治，为了权力，他们不愿意，他们其实信靠上帝根本是为自己谋福利，他们不愿意尼西米来干涉他们所做的种种的污秽的事情，他们就是想到自己的利益而已，所以他们很恼怒。各位，你走在主的旨意当中，走在主的道路当中，哇，亚达薛西王给你诏书，不是就不会碰到困难嘞。我们依靠的是上帝。大力乌王那么喜欢但以理，已经升成总长了，还要把全国的三个总长里面他升成最高。哎，大力乌王就是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里。我们不是依靠人，虽然我们也不，如果在不违反神的恩典之下，不违反真理之下，我们也尽量跟人和好和睦，但是我们依靠的是上帝。神给你高位很好，感谢主，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为了今天的缘故，你得了小公的位分，也可能为今天缘故。今天，我是说今天，就是此时此刻，每天，愿我们每天善用主给我们的恩惠慈爱，不仅能够享受该用的都用，为了主的事，但是真的怎么个用法我们真的不大知道。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有牧师问我，马来西亚政府拨公款给四个，应该四个还是五个，你们从马来西亚来知道，就合法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回教是一个，就修教堂或修清真寺。他说我们在讨论要不要拿这个钱，他说康牧师意见怎么样，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他说如果不拿这个钱，就政府拨下来钱啊，给你钱去修教堂的，你不拿，他就更多给回教徒了。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就举尼西米的例子和以斯拉例子，我说有相反的做法，我不知道在你们这种情形下应该拿还是不拿。我自己可以私下告诉你，这也不是私下，这么多人有什么私下，就是我是说，如果是我可能不会拿啊，但是我的讲法，我的想法不一定对，我的理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但是我们不晓得啊。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也用了各样的人，那么也有跟外国合作，但是我们不晓得。总之你心中蛮有主，就坚定的走下去吧，可能有很多的拦阻，也可能有很多的顺利，顺利和拦阻都是小事情，你心中坚定很重要。他在耶路撒冷住了三天，十二节，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沟井去，到了圣场门，这些地名真奇怪啊！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次尼西米没有哭了，他到了现场，他反而不哭了，因为这不是哭的时候了，做事的时候了。他查看，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这不是溯溪啊，不好玩嘞。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这一点也是我们效法学习的时候要小心。我们学到的是那个精神，不一定就是这个模式，但这里有一个精神，有的时候真的是什么话都不讲，放在心里。 到该讲的时候讲，该听的人跟他讲，有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讲。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子，我查看，我观看形势。他这三天他也可以禁食祷告，他没有禁食祷告，我想他也一边查看一边祷告吧。他要看怎么做，他要了解状况。就是信耶稣的人，求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不是一个不用大脑的人。然后他把所有的三天以后，我想这三天包括他以前在做九正的时候，包括那四个月祷告的时候，包括他说他昼夜为耶路撒冷祷告不知道多长的日子的时候，他都在了解耶路撒冷的消息。各位，也许你从来没有想到，我也不觉得你一定要做宣教士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信友团契的同工，真的，也许神不要你做，你辞职不干没有关系。对不起啊，这是我讲的，不算数，意思就不算数。我要说的是，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很糊涂。我想我说过，门徒蒙召的时候根本不大认识耶稣是谁，根本连耶稣复活了以后，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还是不太知道耶稣要做什么事。对，他们大概知道一些。犹大跟随的时候是不是知道很多，认识耶稣很多，我们都不晓得。所以一个神的仆人真的是，哎，我们求主帮助。有的时候真的是，这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走，我们不知道河里有什么东西，摸着石头。有的时候我们计划的非常清楚，有的时候计划 A 还要计划 B 还要计划 C， 哪一个行哪一个不行。不过这里各位真的，什么计划管理啊，这些都不是我懂的东西啊，我是最没有计划最不会管理的。我只是在说最重要的，我们求主让我们心中对上帝那种依靠信靠和爱能够越来越强，那个比其他什么都更重要。尼希米有那种爱，也非常的有计划，他也不是不知道困难。然后他就说，他十七节，我们遭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啊，我们很喜欢唱，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那是喜悦的事。但是这里是重建，那是好辛苦的事。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时候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但荷罗文参巴拉并为奴的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要背叛王吗？你看到没有，马上就开始政治威胁了，这是最恐怖的哦，白色恐怖哦。你们建城墙的意思是要背叛王吗？有威吓，威吓来。你看尼希米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有祷告，有计划，然后有查看，然后就开始一场这个慷慨激昂的一篇这个演讲，把人心振奋起来。说起来他来这里才三天，住在那里那么久的人怎么没有看到这些事？领袖实在是很重要，我们过自己的生活，但是一个好的领导者真的是我们很需要的。别人就开始笑了。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该强硬的时候他是强硬的，他寸土寸步不让。你们笑我，你们跟这件事根本没有关系，我们会建造的。第三章我们不看了哈，但第三章你如果去看的话，他花这么多功夫去写，就是他安排的非常好，谁做什么事谁做什么事。乖乖，我看尼希米不仅是有耶路撒冷的地图啊，我看尼希米也真是把耶路撒冷居民的那个户口还有个人的机密资料通通拿到了，谁应该做什么事都安排好了。 所以赶快把你们自传什么通通交上来，写好交上来，交到你们的辅导那里去，让他省得他去调查的这么辛苦。好，没有了，你看安排的。什么人从哪里做什么事，做到哪里？什么人从哪里做到哪里？哪一段怎么样？哪一段怎么样？非常仔细的讲。第四章，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的嗤笑。本来是恼怒，现在是发怒、恼恨、嗤笑，然后开始打击士气。他们要干嘛？他们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那都表示说不成气候。哎，我看到这些啊，各位，我讲的是，我觉得我讲的时候我还蛮兴奋的，我觉得啊，哇，这么多困难在他都是千山万水只等闲啊，为什么我自己就不行呢？就刚好相反，我一受到挫折，马上就除了血压会高以外什么都低下去了啊。他们别人很会打击士气的。尼希米随时祷告，四章四节又在祷告，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然后很严厉的求神对付他们。各位，对神的仇敌我们不心慈手软，我们希望他们悔改，但是当他们一意在抵挡神的时候，我们求神对付他们。好，他们继续，百姓第六节，百姓专心做工，做得很好，专心做工，敌人就更发怒，下面就使城内扰乱了。第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但是各位，是有困难的，外面抵挡是产生了效果。第十节，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我们在尼希米记看到犹大人应该是指犹大支派的住在这里的犹大人，常常是人最多最老资格，可是最妨碍圣功，就除了这些比较外人以外，撒玛利亚人以外，犹大人常常是最叫尼希米生气的，可能就是老资格的哈。他说我们没有力气啦，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敌人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我不晓得犹大人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也是这个杀自己的威风助敌人的志气啊。好了，我们人家是不是真的要来杀？犹大人就一直在传播这个话。第十二节，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去，就他们觉得势单力薄。各位，这工作很辛苦啊。于是第十三节，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其实你就如果翻得更直接，不要怕他们，要怕上帝。可畏就是怕，神是可怕的，人不可怕。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计谋，就不来了。哦，不来是暂时的。各位，魔鬼是不灰心的，我们基督徒会灰心，但是灰心的鬼都常常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所以他都不灰心。他们会继续的，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后边，修造城墙的杠材材料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我们在哪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那时我又对百姓和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护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着兵器。各位，这我这一口气念完可是很辛苦啊，穿着军装睡觉哎，弟兄们当过兵的就知道，有的时候那我们是轮到什么24小时战备部队，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忘记了，我们如果那个班的话，号声或者是那个哨子一吹，我记得应该我忘记是30秒还是一分钟，你要在那个连集合场集合，全副武装做好。任何时候你说我上厕所怎么办，我去洗澡怎么办，我什么怎么办，通通都不管。你不到是做军法了，很严格。不过那个通常就一个礼拜，这有很长的时间，而且是所有的人，各位，这都需要那个领导打气，这后面更需要有上帝给我们力量。但是他们真的是这样，各位，我们当然会说神看顾神保守，神看顾神保守并不是每天每一个人每一次大家都这样穿着不睡觉，或者说要穿着军装睡觉，不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平平安安，神没有让我们碰到任何困难，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碰到困难，而且我想我们不应该指望我们不碰到困难，我们应该指望我们会碰到困难，很多的困难。哦，这段困难是外在的，睡也睡不好，那士气又很低落，但是就有人继续靠着主鼓舞。然后下面又有内忧，第五章，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你就看到犹大人了，有的说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要将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儿女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话，便甚发怒，我心里就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回谤我们，然后大家要免去利息，然后要把这些东西都归还他们。十一节，你看尼西米会哭，会哀伤，会计划，会鼓舞士气，也会骂人哦，骂人还有动作哦，要他们发誓。然后十三节，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上帝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呵呵，一直在抖衣服，把灰都抖掉，你所有东西都要被上帝抖掉。好吧，会众说阿们，赞美神。然后尼希米也讲，我在这里的12年，这个12年是后来的回忆，修神墙时间没有这么长了，当治理他们很多问题有这么长。在我以前的省长如何加重担子，我敬畏神，我没有这样。16节，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买田地。各位，没有自买田地你以为是一件好事吗？对关怀百姓这是一件好事，但对国王来讲并不好哎。你知道国君常常是很怀疑的啊，我们时间快要到了，不应该多提的，不过我常常提这件事情。帮刘邦打天下最大的功臣就是萧何，萧何也最聪明，但他再聪明还是有糊涂的时候，刘邦也要杀过他，说他造反胡说八道，就是王不信任你嘛。那么好几次，有一次萧何的危机 是怎么解决？就是有人劝销了，你大量的购买田地、房产、仆婢，而且贪污。萧何就这样做，刘邦听到就放心。这个家伙在为自己在为自己在打算啊，买个房子建得这么漂亮啊，他没有反意了。他如果一直是一个宫中体国的宰相啊，百姓太喜欢他，他造反就会成功。你这皇帝真是很可怕。所以你不自残，不一定是好事情哦。他们底下的确就用这个来告尼西米，你有反意，王怀疑你了。而这种告很容易成功的。不过尼西米就坦荡的把他的事情说出来：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慎重。十九节又是一个我们常常看到出现的：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的事，施恩于我。他不是不需要祷告，他不是在祷告后就没有碰到困难，他不是在困难中就在那里哭进食而已。他会骂人，他会很严厉的责备人，但是问题还没有结束。现在呢，第六章也是写得很简短啊。那个参巴拉、多比亚还有基善呢，听到他们已经修完了城墙，没有破裂的地方，还没有安门扇，他们就来硬的攻击，绩效不行就来软的。各位，这些人都是当地的领袖。尼西米做的事让我有一点也想到，虽然尼西米是更艰难啊，在应该是民国37年还是38年动乱的时候，上海那个物价狂飙啊，就是有一些奸商囤积居奇嘛，就我们的老总统特别派太子蒋经国先生到上海打老虎，就连他都失败了，因为打到了老虎太大了，连他都不能控制。这个你们懂近代史的人就知道，我在这里不去讲这个事情了。这些人都是当地的大有势力，也是波斯的官员呢，可是跟他一直扯后腿。你看到没有？犹大人扯他后腿，这些人扯他后腿，百姓又穷，问题又多。现在是这些人来假意善意的来跟他，请你来第二节，请你来，我们在一个乡村相会。第三节，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他第四次，然后第五次，我都想到岳飞的十二道金牌了。第五次这里讲的很有意思啊，拿着没有封的信，上面就是有没有封的信，就是让尼西米看到内容了，那个内容就是大概是要告王的内容。外邦人中有风声，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知。哎呀，不好了不好了，有人打小报告这个跟你的性命有关系。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解决这个艰难的问题。感谢主，哎，我还是很佩服尼西米，是我又吓坏了。哎呦，这些人以前一直抵挡我，现在有好意来劝我。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头脑清楚像姚姐哈，或黄哥哈，头脑要很清楚，你不要被人家的好，那反正不管是凶或什么改变哈，我不是高举任何人，姚姐、黄哥也会犯错，我们都会犯错，你真的。越敬畏上帝，即使在犯错中，神也会把那个补救的办法给你。第八节，我差人去对他说，你说的这些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弓不能做成。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 又在祷告，在回复紧急回复别人的时候他在祷告。然后又有人说，第十节说他到了一个人那里，他不出来，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后面又是什么东西。那个人说，我们在上帝的殿里会面，有人要杀你，在上帝的殿里比较安全。尼希米十一节，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去。各位，逃跑不是坏事，我们也讲过这个道，耶稣都逃过。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反正十五节就是要我惧怕，依从他们犯罪。下面都是要我惧怕，主啊，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其实尼希米记讲这些东西都讲得太简略了，我们都不大知道他碰到困难有多少。不过写出来的，我们今天在这一百分钟里面讲的，希望已经让你看到是困难。各位，我们回到我们的题目，你要什么？你要困难吗？你要为主做事吗？你要把神造你救你的一生的目的活出来吗？那是福气，那是至大的福气。但是如果主不在你心里为主为王，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做？你认识他，你不继续更加认识信靠他，你怎么做？你要什么会变节的？你要说我要主，我要认识你，我要你的荣耀，我要你的称赞，我要你。神会给你，但是随着这永恒的荣耀和福气而来的困难也有很多很多。但是你看六章十五节，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就做完了。真是感谢赞美主啊。但是我们时间实在已经到了哈，不能继续讲下去。下面好多的问题，仇敌虽然愁眉不展，但是你后面看到十八节，六章十八节，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甚至与祭司结盟。然后后面你又看到整个耶路撒冷有好多好多的艰难，那个艰难包括有人不肯回耶路撒冷居住，所以后来要抽签了，要抽签。你因为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太破烂荒凉了。还有更重要的，我也只能提一下的，城墙的建造是小事，虽然也不小，更重要的是新房的建立，那就是人要认识神的话，那就是第八章，把所有人都聚集起来，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律法书带来。二节，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前面，两次讲听了能明白的，然后把那个律法书打开，然后叫他们遵行。他们听了有哭泣，但是尼希米叫他们要遵行。然后第九章就是很有名的认罪悔改的祷告。后面还有好多的困难，好多人就是不愿意好好遵守神的话，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今天讲的是比较好像刺激一点的，其实有比这个更长期尼希米继续要碰到的困难，甚至他还回去过，回来又发现还有新的问题。人生总是有问题，但愿我们越来越多的要主，也活出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承认我们要你，但我们真知道要你是要把其他的丢掉吗？主啊，如果手中有其他的，怎么能得到你？因为要得到你的时候，什么别的都不能有了，但是有了你以后，什么别的我们也都才真正的永远的拥有。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